很多的菩萨跟阿罗汉呢、啊，跟出家僧众，就好像在迎接老朋友一样。可是呢，好，他就愣了一下，然后呢，大概有蛮久的时间哦，有很多分钟都没有消失那个境界。他就问了，那时候还有胡汉民啊这些啊革命先烈，好，他问他们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他说没有。好，然后他就。国父呢，他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之后啊，回到这个普济寺，他就、啊、要他们就啊旁边的那种书记官呢、啊，给他记录下来，我今天啊看到什么样的境界，他不知道那个叫什么。那么你们看那个国父啊，一生的行为是不是就像一个菩萨？他希望带领人民能够离开那种水深火热之苦，自己又不恋战大总统之位，一生当中真的就是为国为民。可是他信的是天主教，他从来没有听过佛教的名称，但是这个就是啊，格式十法，哎，十事什么一城门，你们记得吗？我在讲华严经啊，哎，不是讲华严经，讲华严十玄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十事格法一城门，是不是？什么一城门？那个也就是，不管你今天学的是什么宗教，你以前因缘来自哪里，今天他一定会再启发你。你今生最早他会启发你一次两次。国父说他从来啊不信受这个鬼神之类的东西，他今天看到这个，他对他来说非常的奇异。他写的那篇文章现在还挂在普济禅寺，中国大陆普陀山普济禅寺。好，那么当我们这个法轮转，好，转到在座诸位，你们继续这样转出去，好，这个大光明啊就要护着我们干什么呢？准备成佛，所以呢化成床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在这样的宝盖当中啊，宝盖下所做的非佛即菩萨。那么如果是以这里能够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佛事的话，那就是成佛了。所以说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再来十方佛国意欲中现。那么讲到十方佛国意欲中现，就是要讲到我们佛佛道同，所以一三千大千世界能够遍应于十方无量三千大千世界，共成一佛，那就是成佛的因缘了。好，见此树语，一当次第一一观之。那你们这棵树要不要啊？啊？这棵菩提树要不要啊？要。好，有没有不要的？啊？我讲到叫你们受八关斋戒，晚上一餐不吃，你们就叫我烧等等。以前有两个兄弟啊，在修行，那个弟弟呢啊出家了，很喜欢修行啊。他出家之后啊，就证阿罗汉果，好，他个个就做大生意啊，赚大钱。那么他这时候，他弟弟就跟他讲：“哥哥啊，你钱够多了啊，几世都花不完了。”你来修行吧，你来跟我修行，因为他弟弟已经证阿罗汉果。他哥说：“稍等等，稍等等啊、哦！我现在正要拓展新工厂，稍等等啊，现在没空。”好，那么这个弟弟呢，一天到晚呢，就是修了一段时间，想到他那个哥哥，要去找哥哥啊！哎呀，你的新工厂又赚了这么多钱呢、啊！哎呀，你出海财宝也赚钱了、啊，什么都顺利了。好，可以来修行了。哎，稍等等，稍等等，我有新的一个计划又来了。好，稍等等，过不了几年之后，他这个哥哥就生病死了。 生病死了之后呢，啊，就啊变成啊一只大牛，啊，去还债了。这做生意的到底什么时候欠债他也不懂，就去还债。那么那个是一还，这做一个小货商浪当的那种商人，就是那个啊用个牛车载的东西，然后沿乡村去叫卖的那种。那么牛嘛，人家就想说让他放更多的东西越好。就那一天呢，他那个弟弟啊，用天眼观看到哥哥已经去世了，他就在天道当中观察，也没看到哥哥，阿修罗道也没看到哥哥，人道也没看到他哥哥，地狱恶鬼都没看到。后来看到，哇，哥哥变成一只牛了。好，那么刚好他看到的那个时候啊，他的哥哥怎么样呢？他的哥哥拉了那么多的东西，好，正好一个轮子呢就陷在污泥里面，再拔不出来。那么他那个主人呢，他没想到那个东西这么大，他就拼命的打牛。那么他一打下去，那牛就哞，然后就吐一口大气，又往前拉，又拉不动。后来他弟弟啊就跑来了，跑来的时候啊，看到那头牛啊实在很可怜，他就在那头牛耳边跟他讲：“哥哥啊，稍等等，稍等等，你再等吧。”我看你在等好了。好了，哥哥一听到这句话，那头牛一听到这句话，眼泪马上流下来。好，那么在那个时候啊，他就自己惭愧，头撞地撞死了。我死了之后啊，那商人就很气啊，死了一头牛，就跑去找那个和尚把他抓过来。嘿，你跟我的牛读什么咒语让他死了？那么他的弟弟就讲啊，我没有咒死他，我只是跟他讲几句他跟我讲过的话。他说你跟他讲什么话？他说那个是我哥哥，我每次叫他修行，他就叫我稍等等，他也要开新工厂，稍等等，稍等等，不能等太久啊。哎，这很多年过去了啊，好，很多年过去了，蛮多年过去了啊，加减用功吧。不要再稍等等。后来啊，那些人呢、啊，听他弟弟这样讲啊，就很恐怖啊，起了那种恐怖心，好，就跟随他的弟弟去修学。当然呢，他的那头牛啊，牛哥哥啊，也听这个阿罗汉给他说法，然后呢，舍离这个牛身之后，往生到立天。那个是因为他碰到一个阿罗汉弟弟啊，那。我也不是什么汉呢、啊，我只是一个吃饭汉、治疗汉，好。那么我们呢，一般呢，在中国啊，讲这个没有结婚的叫做罗汉脚啊，我叫罗汉脚，台语叫罗汉卡哈。好，我想这个菩萨八成打妄想，如果是现在的，他要赶快去拜那个阿罗汉。他就问我，我告诉你，我要早知道那个阿罗汉在哪里，还等着你去拜啊！我不会先去啊！哎呀，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我什么汉都不是，就是吃饭汉、治疗汉、罗汉脚，只有罗汉脚，没有罗汉的实修。好的，只能劝你们。这一年一年光阴过去，不要只有稍等等，加减用功吧。好，那么好，我们讲到说十方古佛国亦与中现，见于见此数矣。所以佛陀他在讲法，他真的是讲微妙法，他不是让你只有在文字上，你不要以为你文字看懂了你都懂了，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啊，一层智慧，一层光明啊，都不同的啊。好，如果你是以凡夫地来看这部经，你就只是看文字，也不错了啦。就好像我那一天说啊，走，师父带你去美国，好，你就去，你就跟着来，那你也会到，而且还蛮直接的。如果你要经过你的智慧思考，哎，你不要只把那一部经我看过一次，我懂了，就往旁边一塞。 你看过千回百转里面呢、啊、因为你的智慧增长，因为你的境界不同的关系完全不同。如果你所看到的啊经文常常都是一样，那你应该起惭愧心了，都没有进步了，对不对？那不能怪经典浅啊，我们心太浅，智慧太浅了，明白吗？八年前看这部经就发愿要讲这部经，如果八年前我来讲这部经，一定就是照文字念一念。八年后的今天又吃了好多顿啊，九顿十顿的食物下去，怎么可以不增长一些呢？好啊，一当次第一一观之啊。如果啊我们观察这个七宝树，我们应该啊次第每一个因缘要好好的观之啊，来自于观见树精啊，那个树的那种精啊，就是树干啊，以及枝叶花果皆令分明，是为树想。那么刚刚我所讲的是以我们娑婆世界来观这一棵七宝树，这个呢是以智慧观。如果你们没办法这样观想，你光照文字上这样观想也能成就，而且成就也不见得慢。好，所以我告诉你们，经啊，每一部经你不要只是看它的文字，哎呀，真正的含义才妙啊，真正的含义才妙。好，是为树相名第四观。有佛请方丈，他那个回音今天好像相当。祥水啊，自当祥水，欲想随者，极乐国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其宝柔软，从如意诸王生，分为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宝妙色，黄金为曲，曲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一一莲花团圆正等十二由旬，其摩尼水流注花间，寻数上下，其声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婆罗蜜，复有赞叹诸佛相好者，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何名哀雅，常赞念佛念法念僧，是为八功德水响，名第五关。那么在我们第二关的时候啊，佛陀要我们降水，主要呢是要我们呢在水上结冰，然后呢成琉璃地，有琉璃地之后呢才有啊这个种种的宝树。好，那么在宝树成就之后呢，现在呢我们呢要来成就这个水观。好，当然呢其实啊我觉得佛陀他真的是很慈悲，在印度啊我很少看到说啊这个，我记得因为那个因缘之下呢啊我也有去了啊几个这个有钱人的家里，我没有看到哈，像我们中国的这种楼阁啊，这个庭园，乃至于啊，这个、中间的水喷池，我没有看到他们有这个。不，偶尔也会有，他们的喷池呢，不像我们中国的喷池，他们很习惯的中间是放一个那个撒尿的小孩子，有没有？然后很小池的，好，很小的。你真的要看到那个楼阁亭观，你真的要到中国去看。中国的那种假山啊，啊，楼阁亭观的那种塑造，很像哦天宫的创造法。所以呢，在佛陀临入涅槃的时候，他曾经讲，他说：“东方震旦国， 在那个时候佛陀在讲我们中国的时候，这个在经典里面就有受记震旦国大圣气候。所以佛陀他讲大圣法的时候啊，他知道哪一个国度能够把这个法流布得很好，他这个时候他就讲楼阁，然后呢那个水池的种种作用。那么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大陆哈，我们中国在经典里面是有受记的，是有被受记的，叫做震旦国。那么在印度的话呢，我们那里是属于东方。所以呢，那时候我有讲过啊，这个武则天呢、啊，我们在讲啊，这个贤首国师有没有讲到这个武则天？武则天就是啊，这个佛陀呢啊在世的时候所受记在震旦国出生的女王，唯一的一个女皇帝，目前到我们现在的啊历史来说，中国唯一的女国王只有武则天。慈禧太后还不是，她只是摄政而已。好，那么中国被受记的地方啊，有不少个。可是很多啊，蛮多争论的啦哈。但是我们不予置评，那些争论我们不予置评。反正呢，这个，我想是这个人的心清净呢，与诸佛如来同体、啊。自然隐现的大悲呢，不可言喻。中国被收集的地方啊，有几个啊，我概略的说了哈，不能全部记得哈。第一个就是云南的鸡足山，迦叶尊者所在地。好，当然他们也说啊，印度那里还有一个鸡足山，可是呢，这个后来据足迹的那种考证，足迹的考证了哈，佛陀曾经远到缅甸。那么在中国云南的边界有一个佛陀的脚印，是转法轮的脚印，那个地方叫做瑞丽啊，与这个缅甸在边界。那么至于他所受记的鸡足山，我想好吧，就印度的也是，中国的也是，姑且并存好了。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还有受记的有一些地方，印度文的翻译呢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并不是知道。可是明确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带领一万菩萨，然后呢常说法，文殊菩萨常说法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佛陀所受记的是在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那么他们也讲说在印度有一个普陀山，他们所说的那个普陀山不是我们这个普陀山，可是呢这个我也不予置评，因为毕竟我们的普陀山呢是世界各地的人呢都拜这个普陀山，而反而印度的那个普陀山默默无闻，很少人知道。有记载的这个玄奘大师呢去到印度，曾经去到那里，不过很少人知道。好，还有华严经里面还受记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在福建，叫做支提山，天官菩萨的道场。那个地方呢，天官菩萨常领一千菩萨在那里常时说法。好，这三个地方呢，我都去过。那个自提山呢、啊？自提山，你们这里有种那个青江菜，你们知道吗？好，我们冰箱里面就有青江菜，都知道吗？我们这里只有这样子而已，对不对？你知道自提山的青江菜多大吗？这么大，一颗，我一吨菜的高度呢？我如果这样子坐着，我现在就差不多呢，有这么高啊，一颗。那我很奇怪，我就问当地人，你这菜怎么吃？很嫩的那些菜，吃好。那么我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吃这一颗菜？他们没有很明显的回答，但是回音相当大哈。那我这个低一点。 不是，不是，哎，不可以。那么他们没有很明确的回答，但是呢，好，当我看到那些菜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以前所种的来自于台湾的那个挂菜啊，好，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挂菜已经很漂亮，没有那一颗的漂亮。好，那再回过来看这里，那当然我觉得这里的菜就小了很多，他们那里萝卜啊一颗这么大，那个是现在我们台湾有特种的哈，有这么长的，这么大的。不过他们那个是一般土长的就长这么大。不过呢，芝提山必须有人带，没有人带你们很难到那里。好，那是在深山里面，而且呢，这个一般的游客啊，一般的那种车子都到不了。好，但是呢，由于啊。只要是经典里面有记载的地方啊，是中国人都会想尽办法给它挖出来。所以呢，那个时候在那个明朝永乐年间，那个皇帝呢，还是呢在那边造了一间庙，啊，并且呢还有当时啊明朝那个皇帝所塑的那个佛像还在那里，芝提山。那至于说后来的这个九华山呢、啊？啊，或是啊，其他的什么啊，峨眉山没有收记，不知道是他的那个翻译不一样还是怎么样，我不清楚。峨眉山跟九华山不在收记之内。好，中国有三个山，已经不错了啊。在南瞻部洲，中国就占了三个，他那时候好像只有讲到13个还是几个，在《华严经》里面讲。三个山已经不错了啊，在南瞻部洲，中国就占了三个，他那时候好像只有讲到13个还是几个，在华严经里面讲到，那中国占了三个，你不觉得很好了吗？好，中国不止三个，4个哈，还有鸡足山4个。 好，我一讲你们就很想去哈。嗯，好了，废话不多讲。那么我们呢刚刚讲到，好，就是说中国呢有这个大盛的气候，所以佛陀啊他在讲经的时候，他知道啊这个净土法门必须从中国发扬光大，所以他在讲经，连讲经里面经文所讲的这个七宝楼阁啊什么的，我说一句老实话，你跟美国人讲七宝楼阁，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你跟欧洲人讲七宝楼阁，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呢，这个亚洲人啊，你一跟他讲起这个楼阁什么样子怎么样子，他们一定第一个讲出来的名称就是 China。这个楼阁的建筑全部就是从我们这个震旦国。为什么叫震旦国？我们这个中国这个震旦很有意思，以前佛陀讲我们那里叫震旦国。那么在这个日本人哈，日本人他们这些外邦啊，以前也是我们统治之下，他们这个外邦都叫我们中国叫支那，他叫我们中国人叫支那人。那么我们中国啊，英文的名称就是来自于支那 China。 哦，做了这么久的中国，哦，我看到有人在哦，英文的名称就是来自于这个支那国。好，支那国的意思，为什么呢？日本他们要用一个太阳，要用一个太阳作为他们的国旗，好，乃至于呢，他们要叫日本。好，其实如果追溯到他们原先的根本，他们这个。本来啊，他们讲日本，事实上就是要回思他们是从哪里，从震旦而来。震的意思就是朝阳，旦呢、啊，那个旦从朝眼直至暮，那个旦就是早上清晨的意思，也就是震醒人心的意思。 所以他们叫日本啊，原先本来意思就是他们的本来的来处是由日出的那个地方而来，他们的根本是从那里而来，所以他们原先的那种去到国外生活很难嘛，啊，非常想国家的那种心态产生日本的这个民族，因为在外面很坚强，必须要很坚强，所以所有的大乘法，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大乘法虽然由印度经过种种的困难传入中国，但是是由中国这个震旦国发扬到全世界。南传国家我们不说，好，我们不说，不管是密教也好，或者是净土也好，或者是禅宗也好，全部都来自于中国这些僧人的努力。那么所以啊，这个讲到这个啊，就要讲到民主的优越性。其实中国人有不可思议的那种忍辱力，他走到哪里啊，他不是用摆一个姿势，他是用渗透的方式。中国人最可以当间谍了，他是用渗透的方式，一定要打下基础的，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你走到哪一个地方都有中国人。所以看起来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是盘根盘得很紧。但是很多时候在以前的中国人，他不是一盘散沙的，只是现在的人忘记了我们的根本，追求这个西洋的文化，然后呢就变得短视了。在以前的中国人，他们不是像我们所说的一盘散沙，因为在我看过的很多的那些长辈们，到譬如说到南洋啊，到外面国外来，他们原先是被当成佣工的。就像加拿大他们要修建那一条太平洋铁路的时候，他们请了十多万的中国人来，所以很多的中国人在那里打下中国城，在那里扎根，他们的团结受到世界各国的赞叹。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真的很惭愧。那很奇怪的是，那个时候的人薪水很少，吃的也不丰富，身体很健康。现在我们吃的很丰富，薪水也很多，他们那时候薪水好少，每一个人都好团结，可是却一天早到晚觉得体力不行。那么本来我们要讲经文呢，因为经文所讲的都是华文的，不给你们介绍一下中国的伟大，我觉得有一点委屈自己哈。所以啊，你知道我去到哈，譬如说我们去到南洋，你看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华侨学校，哎，那些出家人哦，那些出家师父，他们只要有这个机会被迎接到那个国家，他一定是办学。你看那个出家人的那种深谋严虑，而且他办学之后里面一定有一门课是佛学。不过很遗憾的，在美国我们还没有这个大魄力。你们的华文学校有教佛学吗？没有，可惜。像我在菲律宾呢，你走到哪一个城市都有华文学校，它叫普贤中学，然后呢还有什么，我比较，我现在记不得了啦。好，它的那个岛啊，好，只要有寺庙的地方一定有附带小学跟中学的华文学校，甚至于有蛮多的当地的土著还来读华文中学，乃至于现在我们的华文在菲律宾推广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些菲律宾的土著知道，他们如果要好的工作，一定要到华人的地方工作，才可以薪水高一点。所以他们 现在开始愿意学习华文胜过英文。印尼也是，印尼也是到处都有这个华文学校，乃至于只要有寺庙地方，他就要弄一个什么普贤中学也好，文殊中学也好，全部都是用菩萨的名字。这个呢，我想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地方，很多的华侨，也许哪一天你们也会有这个愿力来共同成就一下，开始 pray 一下。哎，你们退休以后去做一个义务的老师吧。好，那这个是因为呢，我们呢讲到这个楼阁啊，就让我啊这很深刻的这个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番呢推荐啊，这个也要感谢佛陀的慈悲呢。为什么这个净土法门在我们中国呢能够这么深入民心？因为在唐朝的时候翻译正兴盛的时候，那个时候简直是家家弥陀，户户观音。那个善导大师啊，我们的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他呢把人家供养他的一生供养他的金钱，全部总共写了10万卷的弥陀经跟大众结缘。可惜现在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如果唐朝的弥陀经留存到现在，我只要那一幅我就发财了。开玩笑哈，开玩笑。那么画的观音菩萨像、阿弥陀佛像不可胜计，那个时候就是家家弥陀，户户观音。所以你会发觉一个普遍性，现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不算，你们已经不算年轻人，在你们下一代更就不算了。可是你要知道哦，老一辈的华侨他们到国外来，不管他们去拜关公拜什么不管，但是一定会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加减会念阿弥陀佛，你看这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跟我们真是片有缘。那么你们要知道啊，我一直跟你们强调一切唯心造的这个道理。你们知道那时候啊，在斯里兰卡有一个居士，他常常呢去印度呢做生意。他去印度做生意啊，他只有一个母亲嘛，他母亲常常跟他讲，哎呀儿子啊，我什么都不要求你，只请你慈悲呢给我带一颗佛陀的真身舍利回来，我要拜佛舍利。他儿子每次跟他讲好好好，那催了4、5年呢，一颗也没带回来。他就每次说他很忙。有一次啊，他又要出门了，他母亲就说，我老了快要死了，你慈悲给我带一颗佛舍利回来给我拜吧。他儿子就说好好好好啦，那么就出门去了。出门去呢一做生意就忘记了，然后呢回到半路上啊，他突然间想起，啊糟糕了，我的妈要我给他带一颗舍利回来，怎么办呢？没有舍利。这时候他看到了路边有一只狗死掉了，掉了一颗牙齿在那边，他就把那个狗牙齿一拿啊，就拿回去跟他妈妈讲，妈妈呀，这是佛陀的牙齿舍利。他母亲呢不疑有他，信以为真，可能那颗牙齿不是很大，不是像那个狗那个弯弯的牙齿。他母亲就日也拜夜也拜，非常虔诚跟欢喜的到处呢跟人家宣扬介绍，这是佛的真身牙齿舍利。结果呢，你知道他母亲拜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一颗佛陀的狗牙齿舍利，那个狗牙齿呢 居然放光，上面现佛菩萨像，还有楼阁亭台。这后来我在想，也许那只狗正好是菩萨视线，刚好被他捡到。另外一个方向我又想，哦，说不定那个狗死了在那里呢，可能真的刚好掉了一颗佛陀鸭子舍利在那里。不过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人有自成，你人有自成，一切因缘可以改。好，那么我们且放下啊，那个牙齿舍利是谁的？好，我们来看，自当想水啊，想什么水呢？欲想水者，我们呢想要想水啊，我们不要想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水，我们要想极乐世界的水。极乐世界有八池水，这个八池水呢，事实上这个八池水并不止八池水，极乐世界有无量的那个宝莲池。可是佛陀为什么讲八池水呢？因为啊，你这个八池水必须呢用八正道来证明。八正道，昨天我有讲到正见、正行、正命、正思维啊，乃至于正念、正心啊等等，八个。那么这个池水呢啊，跟一般我们啊娑婆世界的池水不一样。他说，一池水七宝所成。什么七宝所成呢？我们可以讲说，一池水是七菩提之所成。七宝柔软，从如意诸王生。那个宝，通常我们娑婆世界的宝都是石头，对不对？娑婆世界的宝哪一个不是石头？矿石，矿石，哪一个不是石头？可是极乐世界的宝啊，都是柔软性的啊，不变异性的，不伤害性的，不对立性的。为什么能够柔软？因为其性，我们的本性如金刚，可是其缘，它所放出来的任何一个因缘是柔软性的啊。怎么样能够柔软性呢？我们的本性如金刚，就是不生不灭意，但是所欲之缘是一切众生心的什么法，我不施什么法，一切众生所需，我以一切众生心而引现，所以其缘柔软。这个就是远离两边之法，也就是必须离我执，才可以明白我们的如意宝是柔软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远离善恶两执、美丑两执，乃至于好坏得失两执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具足如意诸王。这段隐喻你们听得懂吗？这个宝啊，自信的金刚宝是从我们的如意诸王而生的。你们有没有发觉什么叫如意之王？你要能够如意自在，就必须远离一切的执着。那一天啊，有一个菩萨问了，极乐世界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宝？在我们这里呢，我们所看到这些是珠宝，可是我告诉你，极乐世界的宝是拿来当盖房子用的，当地基用的，当浴池的。任何一个东西是因缘福报具足而自然享有的，它不是要那些东西，你明白吗？真的听懂吗？好，就像我们在这里，好，我们在这里， 我们盖房子，我们在这里的人，我们用这个水泥，用这个木板，好，在美国这个地方用木板或是用铁板。好，那么我去到那个哪一个国家，他们那个房子呢都是用石块，大石块堆砌起来的。那么在我们那边呢都是用砖块，可是呢在另外有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都是用泥土，用黄泥土混合那个稻草的碎的那种东西。那个并不代表说我们一定要这个东西，是因为当下我们的因缘我就只有这样子，所以我取那个来建筑我所需要的东西。真的明白？你们有问题吗？在这里听懂啊？啊？佛并不在乎这些，佛在因地修行当中就是一直在舍离这些有形象的宝。好，所以在极乐世界任何一个东西全部与自信有关的，它那些宝是由你心而显现。你这个人你的程度只有到这里，你需要看黄金的东西， OK， 你看到的都是黄金的东西。好，然后呢我这个人可能高一点，我喜欢安住在空相，所以我在那里我什么都看不到。那么如果我的 class 再高一点，我是大菩萨心的，我在极乐世界，我所想要的就是能够令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所以我看到的不是这些宝，我所看到的在我的国土上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恒河沙国土都在那里，我要怎么样子能够让他们满愿，要怎么样子能够让他们离苦得乐。至于佛，他没有所谓看到这些，也没有所谓说有没有看到，一切具足，我需要用的时候我用，不需要用的时候没有关系。所以我现在正在讲嘛，我刚刚已经讲了嘛，其宝柔软啊，那个宝是柔软性的。我刚刚有讲到中国人的厉害是渗透啊，这个宝叫做从如意珠往生。佛陀他所讲的不是那个如意珠宝或者是那个金子宝什么宝，这个宝必须你自己降服自己的一切我执我慢，然后远离贪嗔痴，远离男女相，远离善恶相，一切无所执当中无所不得，无所得当中的无所不得，那个无所不得就是从如意珠往生，也就是你远离执着，那么你就能够如意自在去到任何个地方，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所以他讲宝，对于好，我那天有做一个比喻，从台湾哦，师父叫你说来美国要不要，他马上答应好就跟着来的，他也可以到，对这样的众生他也可以到。可是呢对于有一些众生你必须要让他去思维深入含义的众生的，那么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明白吗？好，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啊，其宝柔软，这个宝怎么样能够柔软，它的柔软就是能够顺应一切性，所以必须舍离我执。打一个比喻，当你还没有结婚，没有妻子的束缚，没有儿女的束缚的时候，你可以觉得我很自由，我要走到哪里。可是呢当你有一个我的妻子我的儿子的束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拉力，就像那是一个点，那么你会虽然走很远，可是你一定会拉回来，因为你还有这个家。那么你们那个执着就跟我们出家人不一样。我今天走到这里结了这一场法缘 OK 了，完了我就离开，下一次因缘再到了就是因缘到了，我并不因为特定在这里我就会一直绕回来，不一定，这个就是因缘。那么这个宝性的柔软就是你必须舍离我执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宝，那这个宝 譬喻成宝，是中国文字的宝，但是呢它的意是在于你的我执是不是能够舍离。你们有明白吗？我想我在前面在讲几个观法的时候，我一直呢都是有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人设身上的自信来，对不对？你们有听懂吗？那么我刚刚讲七宝所成，这个七宝我一直讲是七菩提之，为什么是七菩提之呢？因为第一个，你要能够成就这个自在如意，你必须舍离我执，舍离我执你就必须善择法，叫第一个叫择法觉分。你对法的选择，你是要选择你的贪继续让你执着，还是你对这个东西你深观它的法性，舍离它的执着，这个就是择法区分。那么你在择法的时候，你必须产生对这个法的那种法乐，具有喜觉分、喜择分。总共有七菩提之，有七个，来成就这个宝。所以这七宝当中，每一个择分全部都是法，它不是只有那种形象上的宝。但是对于那些只运用到形象上的众生，比如说师父叫我念佛我就一直念佛，好好好，那我临命中也只是一句阿弥陀佛，那个也可以成就，反而那个成就可能还障碍少一点。不过今天我真的要很感谢阿弥陀佛的慈悲，以及诸佛菩萨然后不舍弃我这个愚痴人的这种慈悲，他让我不知道什么叫恐怖。我走到哪里，你看在早期耶，中国人，我去到中国大陆，听到这里又有战乱，听到那里又有抢劫杀人的，我一个人两个人而已，又是坐火车又是什么，那里的火车就像地狱一样，我也照样给他钻进去。连续坐一个礼拜的火车啊，坐到屁股要钻透了，回去之后躺了一个礼拜都不能坐，因为坐伤了骨头。这么宽的位置，跟我一个师兄啊，那个慈悲的师兄80 kilo， 就是那个师兄，我们买了这个位置已经很难得了，因为是最便宜的票，三个人，他一个人坐了一半，我们两个人只能挤一半。后来那个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因为有一些很远途嘛，有一些人就上来又挤到这里来，又挤到这里来，那个位置坐了五个人。我那一整天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因为一吃下去我才要去厕所啊，连厕所都没去，连厕所里面都挤满了人。我如果要走过去，我是踩在人家的这个脚踝上，没有地方蹲厕所。所以他们干脆呢就在车厢里面就上厕所。所以呢那个车厢经过几天几夜，你们看看那里，你们就能够明白。可是我没有恐怖。那个晚上呢，这样子，不止这样子啊，晚上好几起抓小偷抓小偷，那警察又跑过来跑过去，那个人坐在地上，他们就从他脚上踩过去。那个踩到下车的时候，那个有的人脚都是轻的，然后呢，那个反正我很难说了，就你真的要看人间地狱，你去贫穷的国家你去看一看，那个火车上那些售货员呢，他们很多很多的售货员很奇怪，我们文明国家顶多来一两个，我们已经觉得好烦了，一直叫卖，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五分钟就来回一趟，而且东西装了很多。因为很多人没有买东西上车，然后怎么样呢？他那个铁轮子就这样从人家脚上碾过去。有一次我已经被挤到没位置，尿又很急，因为憋了好久，要站起来动一动啊，比较不会难过，对不对？我刚一站起来，人家屁股马上塞进我那个位置，我赶快给他拉起来，对不起，这是我的位置，我脚还没放好，那个铁轮子已经碾过去，就碾到脚趾上。经过这样子，这我不敢再带他们这些人去了，是我亲身经验，不是开玩笑。 在那个时候啊，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恐怖，但是啊，有很可能啊，很可能随时随地你身边会伸一只手出来在你口袋里啊，在你身边乱摸的，也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啊，你旁边随时随地就有一把刀，很难说啊。反正有时候一群人滚上来，挤到什么程度呢？挤到那个车站，我根本攀不到那个门口，后来没办法就从车窗爬进去啊，更有一次呢，我是在看，再不挤上去不行，火车要开了，他们根本不管你火你人有没有都上车的，因为没办法，人实在太多，我就一气之下就把那些人揣着他们的身体从他们头上走过去，没办法，我从那个上到车门了，我这样子脚，我没办法，我脚踹他们，然后进到那个车门里面，我要从车门里面进到那个车厢里面哦，光要从那里走到那里，一个小时进不去啊。好，那个时候啊，我稍微啊，只能够体会到佛陀的教法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很苦恼当中，每一个人都在抱怨，你周围充满了抱怨的声音，可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阿弥陀佛可以念，你持咒背经都来不及了，因为你背经根本实在太长了，没办法背，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大悲咒要念的时候，念到要哭，一句沙波沙波沙就是沙不下去，下一句什么就是记不上来，就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很容易记。这个时候真的那种体验，那种感受，所以呢，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呢要知足，要感恩，然后在知足感恩之后，一定要记得回馈。你要知道，今天你的成就是很多人抵在下面，你才能够成就，你必须善待你下面这些人，你不要以为我给他们吃，我给他们活，他们也可能因缘之下一下子全部散开，那么你善待他们就等于善待你自己。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起宝柔软从如意诸往生分为十四支，那么有亲自呢证入极乐世界这个水观呢、八功德水观的，那么古时候记载到现在我只看到一个，就是慧远大师啊，慧远大师亲证极乐世界这个七宝池啊，那么分为十四支，那么一支做七宝妙色啊，我想十四支呢，佛陀呢是在讲他的十事无所谓法，当我们呢能够有这个柔软性，我们呢能够不执着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如意自在。你们知道所谓的十四如意法，十四无畏，十四无畏，佛陀有一个只有成佛才成就的法，叫做十四无畏法。这个法不共菩萨，不共罗汉，乃至不共一切凡夫外道，唯有佛成就十四无畏。不过观音菩萨普门品也有十四无畏，因为观音菩萨是这个正法明如来倒驾慈航，成就十四力无畏法。我不准备今天跟你们讲十四无畏法，但是呢如果明天我们时间许可的话，可能我会再提到十四无畏法。好，他说一支做七宝妙色黄金围曲，每一支啊，那个所谓的支就是如意珠网在这里，是如意珠网在这里，可是因为如意珠网的关系呢，我们这样子分布出来有十四个法，代表十四个法，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果你是以直接看到经文就信受的人，他就是十四个水柱 好，十四支的水柱，就像我们那个喷水池有没有十四个水柱这样子。好，那么好，一支做七宝妙色，好，一支做七宝妙色，这个每一支每一支当中的七宝妙色，还是要我们以菩提恨来成就，也就是还是以七菩提之来庄严这个法。好，好，黄金为曲，就是以黄金为街道。什么叫黄金为街道呢？我那天有讲过，黄金表不变异性，不变异性就必须远离善恶两性，才可以不变异性。所以我们呢要走这条曲，那当中所流的水要从这里经过到那里，必须以不变异性。所有世间相都是生灭相，都是变异性，只有黄金不管融成什么器皿，好，做戒指也好，做项链也好，做杯子也好，做金块，做猪，做牛，做羊，做马，全部那些容器，但是你遇到智慧之火，全部融为金性。所以以黄金为曲，曲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在黄金为曲下面那些沙子啊，它不是我们一般世间的沙子，它是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那么、我们如果直接来观经文，就是很多很多的其他的金刚色宝做它的底沙。可是如果我们以我们修学的法门来说，就是一切众善，一切众善来庄严，每你们所做的每一善的因缘成就，都是一个金刚法，听懂吗？所以我有跟你们讲过，那时候善导大师他在讲这部经，他说前面是属于定善，后面是属于善善，三后三观是属于善善，善就是灵善的意思。好，那么我们前面有讲到三福有没有？这三福就是杂色金刚以为底沙，听懂吗？是。好，我再补充一下哈，三福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样子的三福，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取下的杂色金刚以为底沙。所以这些杂色金刚所讲的，不是只有那些金刚宝，是众善，所有你在人世间成就的每一善，点点滴滴，都是你成就这个不变异性黄金道的因缘，听明白吗？好，再来，一亿水中有六十七亿七宝莲花，在每一池水当中呢，就有六十亿七宝莲花。所以我讲啊，它不是只有八池水，但是佛陀为了让我们正显八正道的重要，所以他讲八池水。那么六十亿七宝莲花，也就是说在那每一池里面，七宝莲花所讲的不是那些七宝莲花，是最少啊，在那池里面，这么大的一个池里面有六十亿念佛人在修这个法门，正在成就这个杂色金刚以为底沙。好，这里要听懂哦，听不懂就看成是莲花而已。所以他讲，好，有一些人啊，在要临命终的时候，有的啦，有的，好，不一定，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因缘，其中就有人这样，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因为他常念弥陀经，好，他常念阿弥陀经，就有舍利佛尊者跟阿难尊者来跟他讲啊，我为你种的莲花已经花开了，好，意思就是告诉他时间到了。是我们自己是七宝莲花，不是那里有那种很多宝的那种莲花，这样你们明白吗？好， 六十亿七宝莲花，你要知道，不专指人类，不专指人类。你今天在这里念一句阿弥陀佛，你的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光一个蚂蚁窝就有多少众生。我那天呢、啊，你们刚来没多久，我就讲过一句话：以你们的心量为你们的法量。你的心量，如果我只是一个人，我念这一句佛号只能利益到我家里的人，那么你的那个七宝莲花就很小。好，如果你的心量非常广大，我念这一句佛号能够普覆南瞻部洲所有众生，那么岂止六十亿？南瞻部洲所有众生，当然就包括人天六道众生，百亿千亿无量都有。你明白了吗？不明白。你听不懂，那么我告诉你。譬如说，你跟你儿子，他坐在你的两边，你再念一句阿弥陀佛，他们两个都有听到。好，好，那么他们两个身上有多少细胞，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啊？哦，你这样回答我就能够接受。如果你知道的话，我想请你告诉我有多少。好，好，那么如果我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身上虽然只有你看只有他的心听到那个佛号，是不是他全身都笼罩在你那句阿弥陀佛都能够接受到？这样你明白六十亿的意思了吗？你很聪明的人呢，你们有明白了吗？所以我刚刚讲不止六十亿嘛，千亿百亿乃至于无量都有，这样懂了吗？但是六十亿是以我们人间能够所想到的最低的范围，佛陀只能讲到这里。其实他如果讲无量的话，就必须要我这种解释才可以讲得通。好，你问的六十亿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这些人并还没有到那里？好，还在，可能还在很多他方世界尚未成就的，对不对？那么我告诉你，不一定，有的已经成就，有的尚未成就。好，这样明白吗？好，一一莲花团圆正等十二由旬，哈，很显然的，这个是小莲花了。这个、如果在我看起来，这个应该是属于下品的。很小嘛，十二由旬而已，小 case 哈。像这样子的莲花，每一个莲花呢，最小啊都有十二由旬。如果我们以小里来计算的话，这个十二由旬再乘以二十里，好，你看你做的那个房子有多大，你就可以自己算出来。如果你的心量大的话，那么我们随便算一个百二十由旬，以大由旬来算，再乘以十二由旬再乘以百二十里，这个应该就是属于下品位的比较大的位置了。所以所谓的在极乐世界莲花的大小乃至品位的高下，并不是佛所断，是修行者你个人你们这些行者个人的行持功夫。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行持的功夫会有哪些境界相，而佛陀才勉为其难说九品，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可以往上爬的意思。但是并不是佛给我们定，是每一位行者自己功行的作用，也就是你们自己用功的程度，你们的深入或是浅出，是在于你们个人。 所以九品莲花的择取不是佛跟你定你是哪一品，不是，在于你体悟佛法的深浅，你体的深啊，值少你就生的快，生的多，就像你身上没有重担，身很轻松愉快，你当然就生。如果你觉得还有稍微重担，还有一些执着，那你自然就飘得不高。这是个人用功的关系，并不在于佛有任何偏心。好，其摩尼水流注花间，寻数上下。这个摩尼水呢，当然如果我们以这个文字上来看的话，当然就是呢那里的八功德水。那么流注花间，就是它在这样子花当中串来流去，并且好，请注意看，它可以寻数上下。这个摩尼水它是可以随任我们众生的意欲，你要往上洗就往上洗，要往下洗就往下洗。好，那么这个必须要我们呢心与大地融为一体。好，这个是一点，是我们修持功分。第二个就是必须要佛的愿力加持力，愿一切众生常在法水清净法水的洗涤之下，尽快的去除尘垢。所以摩尼水我们可以讲是清净的法水，所以呢清净的法水也就是无染污的水。那么我们众生呢沉迷的关系是因为爱欲之水而沉沦，但是呢如果你用清净的智慧法水在洗涤的话，那么很快我们能够远离尘垢，所以能够自由自在寻数上下。所以这个摩尼水，如果啊你是以这个啊刚刚所说的直接呢啊，像我这种笨人呢啊，人家教我念阿弥陀佛，哦好好念阿弥陀佛，一念就是念20年的啊，这种的呢也会受到佛的庇佑，这个就是佛的加持力跟愿力。如果是你们啊这个也比较聪明一些的人呢、啊、那么你们就必须、啊、自己好好去观察因缘法，证入空性，也就能够体会这摩尼法水那么能够寻数上下的因缘。好，再来，其声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婆罗蜜。好，那么这个水啊、它在这样上上下下的时候呢，那个声音呢非常的微妙。怎么样微妙呢？微就是非常细，细到有